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讲义》第十八份，编号018。目前进行的内容是《俱舍论》第三品，分别是品。在有关分别是品的内容说明的是有情世间以及气世间。那有情世间又分成有情的生住末，关于有情生，在内容上又分成九大相。目前进行到的是第七相，有关中有，中有的内容。关于中有的内容，主要是先说明正题，也就是中有的种种。那第二是说从破次外道只有我这样的内容做说明。那有关说明中有的内容又分成三科，第一科是证明中有，第二科是证成一定要有中有这样的五蕴体，在理跟教才能够圆融，才能够圆通圆满。好，那接着第三科就是诸门分别，也就是第十八份讲义科判瓜胡山有关中有的诸门分别。根据讲义的注脚二，普光的俱舍论记，在诸门分别中总共有十一门，总共有十一门。以讲义所呈现的呢，是分成三大科，就是 A 是十一门中的第一门，说明中有的行量。那在讲义的五十页开始，是说明次九门，也就是第二门一直到第十门，总共有九门。那接着在讲义的五十八页，是说明十一门中的最后一门中有入胎的情况，中有入胎的情况。好，那这是有关中有诸门分别的十一种内容。请翻回讲义45页，看科判 A 初一门名中有行量。那第一科是先证明，就是直接说明中有的形象是如何。论文提到，当往何去所起中有形状如何。关于这句话，古德有可以分成说有两种解释，就是请看注脚二，看注脚二。以现在的唐译本呢，当往何去所起中有形状如何，在第一种解释方法是可以看成只有一种提问，只提问一种内容就对了。也就是说，某一位有情他要往生到某一道的时候，某一去的时候，那这位有情所起的中有他的相状，他的形象状貌到底是怎么样的。好，那古德呢，他提供了第二种解释方法，是当往何去看成是第一问。那这当往何去所起的中有它的形状是如何，就看成是第二问。那因此这句话就拆成是两种提问。然而如果依照论文的解释，论文的回应，这样的这句话的提问应该只有一个问题了，应该只有一个问题。那因此呢，当往何去后面的问号就请删除，当往何去后面的问号就请删除。为什么会这样理解呢？看以下的论文就可以明了。好，接着世亲论主先以寄送回应中有形状是如何。 此一业引故，如当本有行。本有未死前居生刹那后。好，这边的此呢，也就是指中有。中有与当来将感得的这个本有，也就是本有就是指下一世会投身到某一道的这个生命体，终有与下一生某位有情会往生那一道，他所感得的这个业因呢是一样的，是一业引故。终有跟将来的本有是同一业所引生的，那因此呢，基于这样的理由，所以中有的中有的形状相貌就会等同于将来这本有的形状相貌。好，所以论文就讲，若业能引当往所去，彼业即照能往中有，故此中有若往彼去，即如所去，当本有行。论文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宿世的这样的引业能够引申将来所要往生的某一去的话，五去中的某一去的话，这一业这样的业就是能够感召能够往彼去的中有。那中有是一个媒介嘛，是一个从这一生往生到下一生的媒介。当然现在所指的下一生是只局限在投身欲界或色界才会有中有，那如果下一生是投身到无色界的话，就没有中有，就没有中有。好，那故此中有若往彼去，也就是说，如果这样的中有如果是往生到某一去的话，就会如同所要往生的将来本有的形状相貌，因为是同样一业所同一业所感的所招感的，同一业所招感的。好，那基于这样的回应，这样的论意，就有质疑，就有质难了。若于一狗等腹中容有五趣中有顿起，既有地狱中有现前，如何不能焚烧母腹？这问题的白话解释大家也可以参考注脚六，那我现在口头稍微说明一下，意思就是说，当有一条比如说是母狗，以母狗做例子好了，一条母狗呢，它的腹中它肚子中呢容许有原本有这可以往生到五趣，就是天人还有三恶道的这个中有现起，也就是说在狗的腹中呢就已经夭折了啦，狗那个狗的狗子还没有生出母胎之前，在狗腹中，在狗的那个孕中呢就已经夭折了。所以呢，当他这样的五只狗子他要往生到下一道的时候呢，那其中是容许最多容许可以有五种，就是往生到天人还有地狱恶鬼畜生。好，那既然其中有往生到地狱的话，好，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是往生到这个有火焰的这个热地狱的话，那么照理来讲应该会焚烧他这个狗母的这个子宫啊，但是事实上却是没有这种情况发生。那因此呢，这个执难者就以这样的问题 来作为说，哎，如果中有它的形状如同本有一样的话，那往生到地狱的本有是会受到大火等等的这种苦难加深嘛？那为什么它处于中有地狱中有的这种形状的时候呢，却不会焚烧狗母的肚子呢？好，接着请翻到讲义46页，看到论主的回应，彼居本有，亦不焚烧，如占油盐，况在中有？摄许能烧，如不可见，亦不可触，以中有生即为系故，所难非理。好，那到这边算是回应质疑者的问题，意思就是说，即使这个夭折的这个狗子他往生到地狱的时候呢，也未必一定有受到这些地狱苦难的折磨，比如说大火的焚烧等等。那因此呢，在本有尚且不是一直很受重苦的加深，那更何况是在中有的情况，那当然也不是一直有大火或者其他的苦难加诸于身。好，那这是第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是说，好，即使他会一直受到地狱种种苦难的加深，但是呢，因为中有本身他的色蕴本来就是非常非常的维系，如这边所讲的是不可见，当然是不可见，它有前提的，不是以常人的肉眼可见的，不是以身有的眼可见，在后文会提到至少是要修得的天眼或者是同一类的中有等等才可以见到中有。那同样的也是不可触，这边的不可见不可触的对象主要都是指中有，因为中有的色蕴是非常的维系。好，所以中有是因为非常维系，所以加诸于中有的这些大火焚烧等等，就算有也是非常的维系，也是非常的维系。好，那因此呢，你提问所质疑的并不合道理，就是提问者质疑说，为什么往这个地狱中有陷于狗母的腹中，为什么狗母却不会为地狱的大火所烧？论主有两种回应。第一个是在地狱中呢，尚且不会一直受到大火等苦难，那如果假设前提是会一直受到苦难，但是因为这些苦难相对于要焚烧中有呢，它的也是非常的维系，所以呢也不会影响到狗母，也不会影响到狗母。好，那接着论文最后一句话，诸趣中有虽居一腹，非护处烧业所遮故。因为提问者一开始讲到这个一腹中的这个狗母呢，容许有五趣的中有，在腹中中腰往生到各趣呢。好，那为什么同居在这一肚子里面的中有那么多，狗可能有时候一胎可能生十几只都有啊，那为什么不会互相有抵触的情况呢？论主就讲到，因为是各有各的业，各有各的业，所以呢母腹呢也不会受到个别的业所遮所烧处了，所遭处。好，那这是所谓的自作自受了。子业呢，那个狗子的业就由狗子自己承受，那不会影响到母亲。好，那接着说明中有的量，前面是说明中有的形象， 形状相貌，那接着是说明中有的量。那首先是说欲界的中有，欲界的中有意思就是说，如果某一位有情下一生投身到欲界的话，那中有它的量，它的大小是怎么样呢？好，第一课是约常情说，也就是一般人。那一般人相对而言，非一般人下面就是指菩萨，菩萨。好，那一般人的中有，一般往生到欲界的中有，它的量如同小儿，那小儿的年龄大概是指五六岁的小儿。但是呢，中有的这个阶段，它的五根，眼耳鼻舌身五根是非常明慧，非常明利的。那不同于一般我们人间的小儿，可能五六岁的时候有些未必明利，但是处于中有的状态的时候，他虽然形状量如五六岁的小儿，但是呢，他的根眼等五根是非常的明利，非常的明慧。慧是指智慧的慧。好，那除了一般有情之外，往在欲界投胎的还有另一类比较特殊的，就是指菩萨，就指菩萨。好，那菩萨投身到母胎的时候呢，他的中有的量是如成年人一样，是如成年人一样，而且他的形量周圆，而且具足相好，在中有的时候已经具足相好了。以释迦菩萨作为例子，我们都知道当时的有一位贤人阿斯陀贤人，看到还是小 baby 的释迦菩萨，哦，已经看出他有三十二相。可是呢，事实上如现在我们所读到的这个阿毗达摩，菩萨在中有的时候已经具足相好了，不是出生的时候才有，在中有的这样的阶段已经具足相好。好，接着论文讲，故住中有，就是菩萨在处于中有的阶段将入胎时，他的这个色身的光明已经能够照耀非常非常多的四大洲了。这边是讲百俱支，它的量就是非常非常多，那俱支它的算法在后文会提到。好，那总而言之，菩萨他的种种福德智慧都是异于常人的。好，那在这一小段文呢，它也呼应了阿含圣教所讲的佛是唯出于人间啊。所以在讨论欲界中有的时候，除了一般有情之外，那特别讲到菩萨，所以菩萨没有升到天界了，是在投身到欲界，以人而成佛的。好，接着基于菩萨中有这样的一种说明，就有人提出质疑了，若尔何故菩萨母梦中见白象子来入己右胁？意思就是说，菩萨的妈妈她在怀孕感得有菩萨的这样要来投胎的之前呢，她在梦中是梦到是一头畜生，一个白象，一头畜生从自己的右胁而入，那他就感觉自己有孕了。但是呢，菩萨明明是人去啊，那为什么菩萨母会梦到有一头白象来入自己的右胁呢？好，接着请看到讲义47页，论主回答，此是一种吉祥的象征，吉祥的象征，那并不是代表这个白象子就是真的菩萨的中有的形象。那主要是因为白象在印度当时它就是一种非常非常特殊的，是视为 一种非常特殊的存在，是一种吉祥的一种特征。好，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菩萨早就已经舍离了这种会往生道畜生道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了，所以呢绝对不可能是事实，而是一种象征而已，一种征兆。好，接着论主就举了有一位国王，这位国王是在佛在世的时候，那他梦见了时事，梦见了时事，如论文所讲的，梦见了有关大象、锦、草、旃檀乃至于第十世是斗争。那当这位王梦到时事，他觉得所梦的内容呢都不是一种好的，不是一种好梦，而是都是一种趋向于不吉祥的。那关于时事的内容呢，如注脚十四刮胡一有列出来。那因此这位国王梦的时候，梦完的时候呢，就去向世尊请益，因为做这样十种噩梦当然有点不寻常，那他怕是不是自己的国家还是会发生什么恶难啊，所以他就去请益世尊。好，那内容呢就如注脚十四所讲的。那关于这十事的内容，由于非常的繁杂，在佛说及孤独长者女得度因缘经，除了列出国王所梦的十事之外，那经文本身也有对十事的内容佛有做说明。那现在大家听众呢可以参考我们荧幕上会呈现字卡，方便大家做对照。好，比如说这一位国王的第一梦呢，是梦到有一只大象从窗户逃出去，那虽然他的身体过了，但是呢尾巴呢却被夹住了。那这样的梦是代表什么呢？代表在世尊入灭之后，有些佛弟子虽然一开始愿意舍家修道，可是呢心里还是怀着对世间的贪婪，不管是对名利或者是对种种世间法还无法舍离，所以就好像一头大象虽然身体从窗户过而出，但是呢尾巴还被窗户夹住，类似这样的一种意境，这样的梦境反映的真实的。好，再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第六个例子是讲到这位国王梦到有很多小象把大象象给驱逐而出。那这个梦是代表什么呢？同样是代表世尊入灭之后的佛弟子，很多破戒的佛弟子呢反而将有修行得恨的比丘摒出，那自己这些破戒的佛弟子呢自己在金色寺院里面自称为王，反而把有德的少数人呢少数修行者摒出大众之外。好，那这就是俱舍论所讲第六个小象它的梦境以及所象征的真实。好，那相对应的内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这部经的后半文，它有更详尽的说明。在俱舍论的注解书，不管是普光或法宝两位大师也有对于这十梦做更详尽的解释，基于篇幅的关系在讲义就没有列出来。好，再请看回讲义原文，请看回讲义47页。 好，那因此呢，菩萨的妈妈梦到白象子从自己的右胁而入，他的情况就如同佛在世的这位国王所梦到的实事一样，都不是如同梦境一般，而是有所象征。所以论文最后提到但表当来于世的先兆，非如所见。比如说梦到小象把大象象驱逐而出，并不是真的有小象把大象象驱逐而出，而是一种未来会发生的事，那以这样的一种形象作为征兆，作为征兆。那同样的，菩萨母梦到有一只白象子入胎，它也是一种瑞兆，也是一种瑞兆。好，那基于有提到这个菩萨，他是从菩萨母的右胁入胎，那论文哦，论文就附带提到有关中有要投身到母胎的时候是从哪个地方而入，就是第三颗名入处，名中有入胎之处，入母胎之处。好，右诸中有从生门入，非破母胎而非破母腹而得入胎，故双生者前小后大。好，这一小段论文的前半呢，是采取大毗婆萨论说一切有部的正义。中有他入母胎的时候呢，一定是从母亲的产门而入，在论文是翻成生门，那以我们现在就是翻成产门，大概就子宫口而入，那不是撞破母亲的肚子。那为什么这边说非破母胎？因为中有本身也是有色蕴，所以照理来讲，他色蕴要进入另外一个色蕴的时候应该会有所冲突，所以这边翻译成不是，并不是破母亲的肚子而入胎，是从生门，从母亲的产门钻进去的。所以即使中有他的色蕴维系，但是他这样的色蕴呢，也不是直接跟母亲的这个色蕴互相有障碍撞击，而是从生门产门而入。好，那这一段文的后半，故双生者前小后大的意思，这样的观念跟我们现在的一般世俗的观念刚好是不一样的，刚好是相反的。双生者就是指双胞胎啊，双胞胎。好，那以我们现在世间来讲，双胞胎如果比如说头先出来的，那就是算是比如说是男的话就是大哥，那后出的可能就是弟弟或者是妹妹嘛。以我们一般世间的想法是这样，可是呢，如果是看他投胎的时间的话，反而是什么先投胎的反而是比较大先来嘛。所以如现在论文所讲的，如果是双生，就是他生出母胎的时候是双胞胎的话，那反而是先出来的比较小年龄啊，应该是比较小，那后出来的反而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后出来的其实他是当初中有的时候他是先进母胎的，所以他是比较会靠那个，应该是说靠母亲的子宫是比较里面的啦。所以那原本中有的形态，他晚进到母胎的呢，他生出来的时候呢，反而是什么？会先跑出来。所以呢，按照阿毗达摩的讲法呢，双胞胎先生出来到这个世间，被我们一般人看到的呢，照理来讲，反而他的应该是算是弟弟或妹妹。那后出来的双胞胎后出来的呢，他应该是哥哥或姐姐。 照阿毗达摩的定义啊，可是以我们现在世间都是眼见为凭嘛，眼见为凭，所以先跑出来这个世间的就称为是哥哥或姐姐。好，所以在这一方面阿毗达摩的定义跟一般世人的见解是有一点点不同。那阿毗达摩有阿毗达摩合理的地方啊，那确实当初中有先投生的，他应该照理来讲是应该是比较年长的才对啊。好，那在关于这一小段文呢，注脚的十五刮胡二有列出有关顺正理论与有部的正义还有具色的正义相反的。在顺正理论众贤论师的看法呢，中有本身并不一定从生门，从母亲的生门而入胎。相关的论文可参考48页注脚栏的前两行。以众贤的看法呢，他认为中有是他想要从母亲的哪一处入胎随他自己的意愿，所以论文是中有是随欲入胎，这边的欲是指中有的意欲啊，他自己想要从母亲的哪里入胎都可以，非要生门，意思就是说不一定要从母亲的生门而入胎。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中有的色法非常的维系与母亲这个色身是彼此不障碍的。那为什么会停留在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呢？众贤论师提到燃油业力是胎藏所居，是基于业力的关系啦，所以最终呢就会停留在母亲的子宫处。好，那对于众贤的看法与有部的争议不同，导师的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述与论师之研究有特别说明，这并不是众贤他违反了有部的争议，而是怎么样呢？而是基于这种思想的传承或者是取舍的不同，造成了到众贤时代他的看法与比较早期的有部的争议有所相异之处了。好，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考注脚十五的刮胡三，在讲义48页注脚栏的地方。好，那接着再看回论文本身。好，有人提问，法善现说复云何通白象象端严具六牙四足正知入母腹请如先引灵。好，接着就有引了法善现所说的这一段偈颂，那这段偈颂当然也是形容菩萨的中有了，就是说菩萨的中有呢，它显现的是白象的这种象征，那非常的端正庄严，而且呢具六牙还有四只脚。当菩萨中有呈现这样的相貌入母胎的时候是正知而入，什么是正知而入在后文会提到。好，那安住在母胎的时候就好像这个在隐林中的修行者一样。好，那对于这样的论师这样偈颂呢，论主回答说不必去会通这一段偈颂，因为它本身呢并不是圣教，而且偈颂本身有时候呢是言过其实啊，会 所以呢并不需要去会通。好，那如果要去会通的话呢，法善现所说的偈颂就如同菩萨梦，菩萨母梦到菩萨入母胎是以白象子这样的形象一样，它也是一种相貌特征而不是事实。所以法善现照这样的颂来去赞颂菩萨，它也是一种隐喻，并不是从真实的情况而讲的。所以呢，不要太过严苛去看待这样的内容。好，那说明完欲界的中有之后，接着说明色界的中有。那所有将要投身成为色界有情的中有，它的形象、它的相量呢，圆满如本有，而且呢是与一俱生。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投身到色界的有情，它有一种善，它有两种善心所，就是惭跟愧。它的惭愧这两种心所都非常的强盛，因此呢，不像一般投身到欲界的中有，是光溜溜的。好，所以投身到色界的中有，它中有的量，就是中有的大小，就跟已经成为色界有情它的 身高大小是一样的，同样圆满，而且呢衣服也穿好好了，不像我们欲界一般有情都是光溜溜的来啊。好，但是欲界呢，投身到欲界的中有，有 两类人是不一样的。第一类人就是菩萨的中有，菩萨虽然是在欲界受身，可是呢由于也是惭愧真，也就是惭愧很强盛，所以呢同样菩萨也是与一俱生啊。好，那另外还有一位比丘尼很特别，是仙白比丘尼。那由于他过去呢曾经布施给比丘一件布，也就是衣服啊，他把当初要出去乞食的这一块布，这个仅有的一块布、一块衣服呢，因为看到比丘非常的庄严殊胜，他宁愿舍弃自己可能会饿死的这种前提之下，也把这块布布施给比丘。所以呢，他往后的生生世世都有衣服与这位比丘尼俱生。那当然所谓的比丘尼是指他到佛寺的时候才出家了，那现在只是因中说过方便称比丘尼。好，所以这位比丘尼他世世都有自然衣，乃至呢他在出家的时候呢，原本的这一件衣呢也变成袈裟，乃至这位比丘尼他最后入于涅槃，那这一件衣呢也是自然的残果，然后就是火化了。那这都是由于他过去所造的善业，那加上当然不只是一世啊，应该是生生世世都有不断不断的累积，而有这样的一种非常特异非常殊胜的情况。好，在欲界中除了菩萨中有以及除了这一位仙白比丘尼之外，其他的欲界中有由于无惭无愧的关系，所以呢与生俱来都是光溜溜的，都没有衣服。好，今天的第一节课就先到这。那不知道线上有没有听众有问题要提出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休息到八点，休息到八点。